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2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跟谁交差，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从2015年5月底到2015年12月8日，明慧网已经收到总数199512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的诉讼状副本，实名控告江泽民，要求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青海省西宁市84岁的老太太赵玉兰控告江泽民及其帮凶将他儿子儿媳妇迫害致死。赵玉兰的儿子贺万吉是西宁铁路分局公安处干警，因修炼法轮功不断遭受迫害，被关在青海省劳教所。2002年7月间，因参与青海省和甘肃省的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于2002年12月30日被判刑17年，非法关押在海北州浩门监狱。2003年5月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赵湘中四次被非法抓入青海女子劳教所，于2003年2月22日被劳教所摧残致死。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今年70岁的刘宝清女士7月14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法院控告江泽民把他的老伴王景义迫害致死。王景义因修炼法轮功被冤判5年，2002年被关押在辽宁省辽阳华子监狱，仅几天就死亡，监狱至今掩盖着真相。
河北秦皇岛中铁山桥集团高级工程师现年43岁的张小红8月4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她丈夫邓文阳于2007年10月8日在保定市劳教所被迫害致死。张小红要求最高检察院追究公布江泽民的刑事罪责，让世人看清这场迫害。法轮功学员素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11月29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华人聚集地艾士飞地区举横幅讲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征集制止活摘和声援素江的签名。当地民众十分关注，他们主动做活传媒，希望尽快把江泽民绳之以法。柯斯林女士是基督徒，她说， 素江不足以惩罚他和他的同类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相信有天堂和地狱的存在，所以我认为江泽民将会去地狱，他一定会去地狱，而且他会被打入到最最差的那一层地狱。拉克兰女士和儿子媳妇走过，看到法轮功真相展板时惊讶万分，她难过的哭着签名，呼吁尽快制止迫害。她还流着泪指着真相展板用中文说，那么残酷，我相信这些都是事实。我父母生活在北京，并且曾经是中共高官，因为我的爷爷曾是前苏联贵族鞑靼族，所以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亲眼看到父母被中共迫害时折磨得那么悲惨，真是惨不忍睹，我不能再回忆了。
国际人权日前夕，12月6日，台湾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协会于高雄市博爱路玉城路口举办揭露迫害的行动剧暨征签联署举报，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罪行。活动内容包括行动剧、真相图片展、法轮功功法展示，呼吁汇聚正义力量，共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假日午后，博爱路上游人穿梭如织，活动吸引过往民众的关注，纷纷签名联署举报，声援肃江大潮。
11月30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权恶棍、中共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访问台湾，一星期走访八个县市。数日来，陈德明在桃园、基隆与宜兰等地遭逢抗议声浪不断，处处都有法轮功学员拉起醒目横幅，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
12月5日，世界人权日的五天前，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呼吁民众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活动中，很多路人接过法轮大法的真相传单，有的还在举报江泽民的征签上签名。
近期在英国伦敦，法轮功学员开展了一系列揭露迫害、讲真相活动，这些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到法轮大法好、中共血腥迫害法轮功学员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真相，以及法轮功学员要求法办江泽民的呼声。明白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支持制止迫害。12月2日傍晚，韩国留学生凯恩和他的英国同学看到真相展板上的文字和图片，感到非常震惊。他一边看一边听法轮功学员向他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嘴里不停地说中共简直疯了。他还表示自己以前认为对中共有所了解，但从不知道他原来这样坏。
11月29日，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设立真相点，向过路的游人展示着优美舒缓的法轮功功法，揭露中共江氏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罪行。了解真相的民众纷纷在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交的制止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名。一名衣着考究的年轻人说，他了解共产主义的险恶，他立即在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名。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法轮功学员李群、钟水荣、杨光明、谭小琼12月2日分别被江油市法院非法判刑7年、8年、8年和8年。当四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各自持身份证进场时，被七八个警察拦住，整个法庭参加庭审的全是公检法的人员。
河南安阳市法轮功学员李爱平女士2015年11月12日被非法判刑3年，文峰区法院没有公开开庭，也没有通知当事人任何家人。现年57岁的李爱平原是安阳市环卫处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管理站工程师，曾经两次遭非法劳教，共5年，目前被非法拘禁在安阳市看守所已近10个月，出现严重病态，血压高达280。
天津市宁河县法轮功学员陈元华、杨福静被非法关押在县看守所迫害已经有3个多月，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 66岁的陈元华女士现在已绝食抗议迫害，血压高达190，并伴有心绞痛的症状。看守所既不送医院治疗，也不放人，情况十分危急。据悉，构陷他们的所谓案件已经移交到检察院。
广东茂名市法律工学员谢以兰、麦志忠、柯正基被非法关押在茂名第一看守所，吴志奇被非法关押在电白第一看守所。他们11月19日被茂名市610公安局伙同当地派出所警察非法入室绑架、抄家抢劫。据悉，此次绑架是茂名市茂南区国保大队长周文为了报复5月份参与旁听对法轮功学员杨日明、吴金水的庭审的人。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12月5日，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组成的游行队伍接受了伊陶庇谷和佩雷港的盛情邀请，在两场圣诞节大游行中受到了主办方的高度赞扬和再度邀请，以及沿途观众的热烈欢迎，沿途有华人欣然三退。
12月6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温哥华市中心举行的圣诞大游行，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市民纷纷感谢法轮大法学员不仅给他们带来欢乐，更是勇气和信仰，并表示真善忍正信给世界带来美好。11月28日，加拿大温尼伯市举办一年一度的圣诞花车游行，法轮功学员是第5年参加这个游行，向人们展示法轮功的美好。
12月4日晚，美国费城西郊的西切斯特市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传统圣诞大游行。该游行被今日美国报纸评为见圣诞老人最理想的十大地方之一。法轮功学员连续第8年受邀参加，受到观众欢迎，并有民众连声高喊法轮大法好。当地报纸对西切斯特圣诞游行进行了报道，并在网站上发表了法轮功学员腰鼓队的照片。
澳洲布里斯本市中心的国王广场是个热闹的地方，特别是周五傍晚更是人流熙攘。2015年12月4日，当地部分法轮功学员又来到这里进行定期讲真相、征签制止迫害、劝三退的活动。明白真相的民众纷纷在制止迫害征签簿上签名，有超过40名中国人三退，有3名中国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两男一女。法轮功学员安妮看到他们后就走过去讲真相。安妮问他们是不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其中一个小伙子连忙摆手说不是不是。安妮听出他的大陆口音，就笑着说怎么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敢承认呢、啊？”另外两人忙说我是我是。安妮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三个年轻人都从中共谎言的蒙蔽中清醒过来，非常感谢安妮，欣然同意三退。起初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那个小伙子感到很不好意思，更是连声道谢。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兰州街头人们阅读溯江展板。在兰州街头，溯江展板一张贴出来，人们就围过来阅读。
季德莲老人当庭讲真相，警察解除监视居住。山西太原市72岁的季德莲老人因修炼法轮功，于2015年5月19日开始被监视居住。11月13日又遭太原市万柏林法院非法庭审。在整个过程中，老人一直用亲身经历对公检法人员讲法轮功真相。6天后，派出所警察通知老人解除对他的监视居住。季德莲老人2014年5月21日发真相资料时，被太原市万柏林小区小景峪派出所警察绑架。当天老人的四个儿子去要人，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对季德莲作出取保候审的决定。2015年5月18日，季德莲老人去榆次旁听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庭审时，又被警察绑架。2015年5月19日，太原市公安局下达通知，对季德莲采取强制措施，监视居住。2015年9月10日，季德莲老人又因参与控告元凶江泽民，遭到警察骚扰。11月13日，太原市万柏林法院以莫须有罪名非法庭审季德莲。开庭前一天， 审判员李志强告诉基德莲的女儿说，明天有20人参加旁听，告诉你妈明天好好配合，不要以为70岁监狱就不收了，现在改成75岁了。11月13日开庭时，果然小小的法庭里坐满了警察，有20多人，只有中间给基德莲留了一个位置。基德莲在法庭上说，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处处为他人着想，不是你说的邪教。2012年我被一辆面包车撞了，肇事司机把我送进铁十二局医院，经医生检查，我的胯骨严重错位，盆骨裂了2-3道缝，胳膊上缝了20多针，左眼上眼皮也缝了1溜针，脸上多处创伤，脸肿得变了形。就这个样子，我4天炎症全消，6天就出院了，并且事后找到肇事司机退还他给我的8000元医药费。我现在好好的，普通人谁能做到？话没说完被打断不让说。审判员李志强最后宣布休庭，季德莲老人回到家中。11月19日，季德莲老人接到警察电话，叫他到小井峪派出所去一趟。老人去了之后，警察说解除对他的监视居住。
接迫害指令，黑龙江警察抱怨被当枪使。2015年12月4日下午，黑龙江省鸡东县前进派出所两名警察闯到法轮功学员谢明娟的单位鸡东县供电局，要将谢明娟带走非法拘留。谢明娟坚决不配合，僵持2小时后警察撤退。这过程中，谢明娟一直给警察讲真相，并给警察录像。谢明娟的丈夫也到场，表示坚决支持妻子修炼法轮功。鸡东县供电局局长也向警察表示要保护自己的职工，并打电话给公安局表示要保释谢明娟，但公安局说是上面指令，谁说都不行。当时谢明娟在营业厅把门反锁，把警察都隔到外面去。谢明娟在防弹玻璃里面给警察讲真相，她的丈夫池小斌就在外面坐着，告诉警察今天豁出来了，就是不能跟你们走。哪一次绑架不是这么被骗去的？你们说拘留5天就5天啊，谁能相信？我就是支持他练功，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媳，对我父母相当好，哪儿都做得非常好。最后警察也没找来开锁工，总共来了5个前进派出所的警察在门外守着。谢明娟给这几个警察都录了像，一直僵持2个小时。最后前进派出所警察徐静迪对谢明娟说，你把我们的录像删了我们就走。还自己嘟囔说，公安局就是把咱们当枪使。据悉这件事是黑龙江省指使的，据说给鸡西市60个抓人名额，边远的地方和农村已经抓了12人。鸡东县新来一个县委书记，他要社区把居民楼里的真相标语都处理掉，如果有人举报法轮功就奖励2000元。
法轮大法好，深圳法庭外。陕西宝鸡市法轮功学员王全禄遭非法庭审计时。2015年11月23日下午，位于宝鸡市公园路的卫兵区法院欲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王全禄。开庭前，法院周围聚集了100多名法轮大法修炼者前来支持王全禄。开庭时间一直拖延到下午3点才开始，原因是主审法官王涛称病不愿前来，因此临时更换法官。现在很多公检法人员都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对于这种执法犯法迫害好人的事都在想办法躲避。当载着王全禄的警车到达时，法轮功学员们不约而同地高喊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口号声此起彼伏，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引来路人观看。宝鸡市610头目康博调动了几十名警察过来，对着法轮功学员就录像，由法轮功学员给警察反照相，警察抢了一位女学员的手机，几个警察上去把她往警车里拉，周围的法轮功学员说不能让他们把人带走，几个法轮功学员上去把女学员拉回来了。面对此起彼伏的法轮大法好的呼声，警方又调来周围几个派出所的警察，并有便衣特务混在人群中，庭外的法轮功学员们不为所动，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和光盘，有的给人们讲大法真相，还有的给围上来的警察讲真相， 有法轮功学员当场把派出所警察劝退了。在法庭内，王全禄是因素江被绑架，本人要求自辩，所以没有请律师。他在法庭上说，我们是一种信仰，我们没有错，我们是因控告江泽民被抓，而公诉人只说王全禄宣传法轮功资料，没说什么某教之类的话。主审法官也只是一再对王全禄说，你有什么要说的就说。这次开庭是法庭调查，没有宣判。当天在法庭外，有两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进审判庭时，怀揣着一本转法轮书，被搜出来后带走。通过讲真相，当晚九点多平安回家。一位是大营乡巩四村的赵永林，他因给其他法轮功学员两个光盘被警察看见，几个警察将赵永林抬上车并一顿暴打，赵永林至今情况不明。
张家口市百人联名举报江泽民。河北张家口市五名法轮大法学员就本地区陈运川老人一家被江泽民及610系统残酷迫害的案例，写了一封血泪斑斑的举报信，并附有陈运川老人一家的生前照片，向世人征签举报江泽民，为陈运川老人一家讨还公道。在向世人征签的过程中，通过讲述陈老一家被迫害的事例，并告诉世人这只是被迫害的冰山一角，还有数以万计的家庭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江泽民一伙还残忍地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人们听了气愤地说，还有这事儿？他们是人吗？江泽民他死了没有？早就该死，起诉他同意，早该起诉这个大流氓，他没给老百姓办一件好事儿。你看他们把这个社会办坏成什么样，什么时候把江逮起来，天下就太平了。几天功夫就有百名善良民众签字。10月23日，以百人联名举报江泽民及其610系统使陈运川一家遭受残酷迫害为题，向最高检察院投递了举报信，已签收。11月28日，又有121名民众签名，再一次向最高检察院投递了举报信。
建议大陆同修大量粘贴悬挂素江展板。大陆来稿，我们本地同修打印了明慧网近期发表的素江展板，大量的真相照片震撼着人们的视觉，吸引着百姓驻足观看。一次，我看到在一个广告牌上粘着一块素江展板，一个小伙子正在认真的观看。北方的冬季滴水成冰，小伙子冻得直跺脚，可还是坚持着观看。在另外一个地方粘了半张素江展板，一个老者正在细心观看，看了很久才意犹未尽地走了。过了不久，另外半张素江展板粘上了，合成了一个整块素江展板。可能展板太大，先粘了一半，那一半还没来得及粘上，就有人观看了。一会儿又过来几个年轻人，其中一个手指着素江展板大声地对同伴说，看这法轮功真有胆量，素江展板的图片内容信息量大，弥补了一般的真相标语、横幅、大墙体印章的不足。而粘贴悬挂素江展板与粘真相不干胶、挂横幅的程序是一样的，只不过制作过程时间长了些，在悬挂时只需几秒或十几秒钟时间便可完成。如果用塑料薄膜代替布料做底寸，用双面胶把打印出的16张素江展板粘到塑料薄膜上，就更节省钱了。这样一张素江展板所需费用在1元5角钱左右，值得同修大量去做。
严正声明，本周63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6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来了又跑了。大陆来稿，一位30多岁的农村女法轮功学员，家里5-6口人对江泽民的控告状都是由她代写后家里人签名发出的。一天，警察开着警车到她家，拿出一摞子素江信问，这都是你写的吗？法轮功学员说，是的，怎么了？警察说，你为什么要起诉江泽民？法轮功学员说， 我就是要起诉他。如果江泽民不迫害法轮功，我们家不会这样的。他把我们家迫害得支离破碎的。江泽民不让我妈练法轮功，我妈现在病了，她的病一犯，到处走，家都找不到了，出门就回不了家。我妈练法轮功的时候身体可好了，我妈病成这样都是江泽民迫害的，我就是要告他。警察拿出一张单子说，既然都是你写的，你签个字吧。女学员一看上面有诬告江泽民等等话，就说，我不是诬告，是江泽民犯了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大罪，我就是要告他。把单子给我好好看看，看你们都写了些什么。说着法轮功学员就去拿警察手里的单子，可那个警察却抓着那张单子往外跑，其他几个警察呼啦一下也都站起来往外跑，好像生怕别人发现自己正在干坏事。法轮功学员就在后面追，待法轮功学员追到车跟前儿，警车一溜烟的跑远了。
真正违法的是我们公安。大陆来稿，今天在某公安基层部门工作的一个朋友对我说，上面派下任务让抓一批起诉江泽民的骨干，他们抓了一个后自觉理亏，都不愿再继续参与迫害了，并说大法弟子讲的句句在理，真正违法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我们。
贵州遵义近200名百姓联名举报江泽民。贵州来稿，由于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真相，让越来越多当初被中共谎言所欺骗的民众明白了真相，并敢于站出来维护正义良知。最近在贵州遵义某县，有200名明白真相的百姓联名向最高检察院检举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这近200名按下红手印的百姓，有的是明白真相后从中受益的，有的是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亲人朋友，他们强烈要求最高检对江泽民的罪行进行立案调查公诉，将其绳之以法，取缔其设立的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机构，恢复正常的道德伦理、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匡复社会正义。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大陆来稿，前几天我跟一个路人聊天，当讲到江泽民已被近20万法轮功学员起诉时，从路边蔬菜大棚里走过来一位大嫂，着急地问我，你说把江泽民怎么了？我说江泽民现在已被近20万法轮功学员起诉了，最高检察院法院把诉状都签收了。大嫂激动地大声说，总算到这一天了，江泽民在台上就没干过一件好事，快把这个坏东西抓起来吧，你也给我一本书，我回家叫孩子们都好好看看。
袁鑫与英国，丈夫义正言辞讲真相。大陆来稿，我和我丈夫是在同一个单位退休的，他没有修炼法轮功，我们都65、66岁。2015年10月8日，单位又来电话通知我去单位。丈夫接的电话说，他还没有回来，我来可以吗？对方说可以。第二天，我丈夫到了单位退休办，见退休办、公安派出所、国保大队、610、社区干部赫然来了十多个人。他们问我丈夫，你老婆是不是写了控告信控告江泽民？见他们提这个问题，我丈夫义正言辞，滔滔不绝地讲开了。我老婆是写了控告信，她在信上什么都说得清清楚楚，姓名、地址、电话号码都是真的吗？这个问题你们干嘛不找她而来找我？不是要依法治国，有诉必理吗？对于江泽民就是应该举报，应该起诉他，做得对，没有错，我支持。你们把我的意见也带上去。周永康不是被人举报出来的吗？江泽民不是人吗？为什么不能起诉？江泽民把我老伴整得太狠了，做得太过分了吗？人家就是发了几张传单，到北京去上访，就被打得鼻青脸肿，把他抓起来，吊起来，不准睡觉。吊了5、6天，放下来都瘫在地上， 人都被打得要死，手上虎口都被拉开了，血淋淋的。多少年后，现在手还痛，这么做像话吗？还劳教关了5年多。警察某某某找我老婆的时候，还问他要20000多元钱，还说要到我们家来喝酒。你们这样处理问题，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把法轮功定为某教，邪不邪是你们说了算的吗？是不是邪教不是由人随便说的，是要让历史来证明的。刘少奇不是被打成反革命，现在又平反了。610一门心思把人力、物力、财力都用在镇压法轮功上，难道法轮功比杀人放火还严重吗？把人家搞得家破人亡，七死八活，法轮功的子女不准当兵，不准上大学，工作也受影响。我当年要出国工作也不让去，原因就是有一个练法轮功的老婆。我丈夫讲了3-4个问题，40多分钟，整个过程都是他一个人在说，那10来个人瞪大眼睛盯着我丈夫，没有一个人插嘴，只静静地听。当讲到我被迫害的情节时，其中2位面面相觑，会意地说，这么说是对的咯，指我控告信的内容被我丈夫证实了。最后我丈夫说，我可以走了吗？他们说，可以，我们就是问一下情况，希望他平平安安就在家里练功，不要出去。丈夫去单位之前，我有些担心他难以应付，听他一讲经过感到很高兴，真没想到他并非一个修炼人，在那样的场合无所畏惧，大胆说真话，还讲得那么好。我丈夫以前有手痛的毛病，痛了几年，神奇的是从此以后手不痛了，好了。我对他说，你说了真话，证实了大法，师父帮你净化了身体。他说，是啊，我晓得怎么讲，要凭良心嘛，我也是在讲真相啊。
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许杰遭恶报，被判刑13年。2015年12月4日，北京市二中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国家信访局原副局长许杰有期徒刑13年，没收个人财产13万元。法院审理认定，许杰利用职务便利，接受他人请托，在修改信访数据、处理事项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他人给予款物，折合人民币610多万元。许杰出生于1955年，北京人。2000年9月任国家信访局办公室主任，2005年6月任国家信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2004年任国家信访局首任新闻发言人。国家信访局是接待全国群众上访的最高机关，是老百姓反映民情说话的地方。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法轮功学员就积极向国家信访局及各级政府反映情况，结果是前脚进了信访办，后脚就进了拘留所。当时，全国各地法轮功学员面对迫害，抱着善念，向政府讲清法轮功真相，来到北京，走进国家信访局。当一批批法轮功学员艰难地进入国家信访局填表登记后，却被扣留，然后一批批法轮功学员被警察带走，被非法关押。许杰在中共迫害法轮功1年后，被提升为国家信访局办公室主任。许杰参与了对所有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的打压迫害。5年后，许杰被提升为国家信访局副局长。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善恶有报，因果报应。中共鼓吹无神论，宣扬斗争哲学。近期，中共高官一个个被惩治，表面看是因为他们贪腐和政治决斗的结果，其实了解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都参与了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而遭到的恶报。迫害法轮大法必遭天谴，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李东生等等因迫害法轮功走上了不归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14年4月8日被人们认为所谓清水衙门的国家信访局，因人人涉及贪腐问题被一锅端。59岁的副局长徐业安，湖北人，因贪腐在办公室内吊颈自杀死亡。2015年12月4日，许杰被中共判13年重刑。
时事评论，跟谁交差？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有些人把江泽民下达的迫害法轮功的命令当成了差事，也不想想合法还是违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看到了遭恶报的都是泯灭良知、仇视真善忍的人。这些人有的本来就是凶残的，有的是受了中共的谎言欺骗造成的，不论属于哪一种都是可悲的。因为法轮大法能把坏人变成好人，而好人不会遭天惩。迫害法轮功并不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但是中共却让人们误以为是工作，因为中共就像扩散的癌细胞一样，触角无处不在地压制毒害着人。然而人毕竟是有思想的，虽然中共希望十几亿人都长着一个脑袋，统一思想，但是当法轮功学员把真相呈现给人们时，有分辨能力的人选择了从善如流。近20万法轮功学员实名控告江泽民后，中国民众喜气洋洋，因为人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但也有不明真相的基层人员去骚扰法轮功学员，虽然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也明白了肃江是对的，却依然迫害法轮功学员，说是为了交差。完成本职工作好交差，这无可非议，关键是干这违法勾当后跟谁交差？是周永康吗？周永康为了跟江泽民交差已经进了监狱。是江泽民吗？现在告的就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那些贪官们都已成了国际罪犯，还在向他们交差的人不是把自己跟罪犯绑一块了吗？我想他的家人一定不希望因为其违法行为而给家庭带来不幸。法轮功学员送给人们的只有祝福，但自古以来一人作恶全家遭殃，善恶有报的天理谁也更改不了，再次提个醒。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白凤的文章，题目是突破人心的制约。常听到本地同修说，我很忙，有的忙着常人的工作，有的忙着做家事，有的忙着带孙子，因为忙，所以讲真相的事就做得不多，或者偶尔为之，大组学法交流也很少出现。忙于常人工作的同修，心挂在常人工作里，念头随着工作而转而想，会盯着手机屏幕传烂，传常人的讯息，交际应酬不缺席，连参加法会的时候，手机都舍不得放下。而忙家事和带孙子的同修，有空去同修那儿串门子，谈常人的事情，或者是购物、旅游、互赠礼品，用情去维护同修间的友谊，连去景点一周一次，都急着回家煮饭。和同修们交流，同修觉得，我在做呀，你不是我，怎知我的难处？工作不做好，行吗？记得有一次，公司突然派我出差，需要一个县市一个县市的跑，心想这下讲真相的工作会落下，救人急呀，怎么办呢？在同修的建议下，坐车时可以用平板电脑讲真相，晚上去真相点劝三退。但是当我到达夜市的时候，却找不到真相点，心里很焦急，怪自己没有做好功课，耽误时间。可当我一转身，看到一大批大陆的游客就坐在夜市前聊天呢， 我快步上前和他们聊天劝退，一路上都这样。到了最后一天，公司安排在某个寺庙住宿，心想这下晚上没法去真相点了，真可惜。可是迎面而来竟是在此挂单的大陆游客，就这样一天都没有落下，而这期间工作也顺利完成，没有一点波折。另外，当有些应酬一定要参加时，心想这是最好的讲真相的机会了，平时要见到这些贵宾 VIP 不容易，今天有此机缘真是太好了。救人心一出来，师父就将有缘人的座位排在同一桌，去景点也是，因为常常对家人讲真相，家人很支持，也会配合晚点用餐。每个同修因为业力或因缘不同，修炼的路也不同，虽然无法参照，可大法是相同的。真正阻碍您的是啥呢？不是工作，不是家人呀，是您的心。您将工作、家人摆第一位了，可常人间的一切早已安排好，他不会因为您的重视、您的努力而改变的。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们，天下的事没有偶然的，神在那儿看着呢。这个空间有管转生轮回的，有管社会稳定的，有安排社会体系的，有操纵地球稳定的，有管空气的，各种空气成分的，还有看着不同的神在地球上做什么事情的。相反的，当我们的心把救人摆在第一位时，师父会帮我们把路铺垫好，众神也会帮的，或许有时也会出现磨难，而这也是考验着我们的意志是否坚定，是否正念正行啊。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了凡的文章，浅谈正用心不动。一直以来在同修中经常能听到一句话，就是别动心，但好多执着心也被这句别动心给掩盖了，不修自己。比如一天遇到一位同修，母亲与他谈起最近明慧网刊登的有关黑龙江大法弟子使用手机软件联络和学法的弊处，该同修不屑一顾地说，别动心，明慧网登的只是同修的认识，又不是法，而且说的还很不耐烦。我想说的是，虽然是同修的认识，也要考虑一下自己。再有就是，没遭到迫害不等于没有漏。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提到，当然相互帮助是没错了，但要注意安全。没听师父的话，那不就是有漏吗？不注意安全是对自己、对他人、对整体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这群人眼里对一般同修是看不起的，因为他们注重的是轰轰烈烈。比如我们发了多少多少破网光盘了，发了多少多少传单了等等，而不是扎扎实实的救下了多少人。我不是反对这种形式上的轰轰烈烈，轰轰烈烈又能实实在在地救下很多人当然好，但如果只是轰轰烈烈，救人效果不了了之，就不如理智的将救人效果的做更为好。我看到好多默默无闻的同修，面对面的讲真相，常年如一日的稳健的坐着，从不攀比，从不炫耀，那真是讲一个就让他明白一个。而有些同修却根本不顾效果，比如我家的楼道里时常也有同修来发传单，但不是粘在墙上没人拿，就是扔得满地都是，每次都是我们一张一张的捡回来。有一次我特意没有把粘在墙上的传单拿走， 我想同修看到没人看，就不会再发了吧。这位同修竟然把新的传单直接粘在前一个传单上，没办法，我又拿回来了。我们有一种稳健的做法是面对面的讲，有愿意看的或有兴趣的或有意义的，再给他看小册子或传单，因为上面写的更全面，更有说服力。大量发传单更适合偏远地区的众生，市区内的更适合沾不干胶，比如大法红船、三退人数、素江等，让人们心目中有对这件事的印象，因为市区内讲真相的同修相对多一些，这只是个人看法。二，一位同修在公园发真相台历遭到了绑架，同修们奔走相告，最后还要加上一句别动心。其实我们是不是需要动动心，理智地分析一下怎样更好地救度众生呢？公园里常年聚集一些唱红歌、替邪党歌功颂德的一些老头老太太，而且公园内就设有保安处，门口有巡逻岗。我也去公园讲真相，我的做法是在公园里面经常有三三两两散步或溜达的人，我们可以与其一边散步一边闲聊。现在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很容易找到共鸣，如遇到特别不理智的，我们就不要与其争辩了。公园本来就是锻炼的地方，我们就伸伸胳膊伸伸腿走开好了。大法是开智开慧的，在发真相资料的同时，如果也能直接讲真相，那效果不是更好吗？更理性智慧的方法应该还有很多。三，有的同修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风风火火干事上，个人行为很不好，以致同修忍无可忍地向他发火，而他的表现是所谓的根本就不动心，觉得自己修得好，不与他人一般见识，我行我素。这种的心不动符合法吗？为什么就不动动心，找找自己为什么把别人逼急了？我就认识一位已经当了奶奶的同修，讲真相的方式就是见人就塞一张破网软件，我管你是扔了还是怎么了，发一张算一张。谈话中一张嘴全是常人话，与儿子儿媳斗智斗勇，这不是有漏吗？我个人理解的心不动是在磨难面前信师信法的心不动，在考验面前兼修大法的心不动，在迫害面前救度众生的心不动，在安逸的环境下修炼如初的心不动。我希望我们在个人修炼向内找的心多动一动。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儿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我还是那句话，没遭迫害不等于没有漏，不要把它攒积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从现在做起，从小事上做起，踏踏实实的修炼，理智的救度众生，做一个时刻头脑清醒理智的大法徒。个人认识层次有限，敬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有理的不要怕没理的。前些日子我去辖区派出所交涉苏江的事，去之前我调整好心态，穿戴整齐，给师父敬香，跪拜求师父加持我。到了派出所，两个警察接待我。 A 警察拿出我的苏江控告信问，这是你写的吧？我说是我写的。他打开电脑问我哪年练的法轮功，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他又问我，你还给谁写过信吗？我说这个你就没有必要问了，我想给谁写信这是我的权利。这时某所长过来了，说你来了我拘留你。我严肃地说，我满身都是礼，你凭啥拘留我？所长二话没说转身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所长又过来了，同时还跟过来几个警察。这次所长的态度缓和了，你说没事儿，你告他干啥？再别扯那些没用的。我站起来严肃地说，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有向国家机关控告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的权利。宪法所遵循的原则之一就是基本人权，信仰自由就是基本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他淫乱治国，贪污腐败，教人学坏，祸国殃民，汉奸出身，出卖国土，不应该告他吗？不但我要告他，咱们大家都应该告他。这些警察默默地听着。 A 警察在电脑上自问自答地打印了三张纸叫我看看，然后签字。我也没看内容就签上了，法轮大法好，苏江不危险不违法。我签的时候 A 警察说，老太太你别写这些，签上名字就行了。我说不行，我就得写这些。我三张纸都写完了，摁上手印。 A 警察把三张纸拿走了，肯定是找所长交差去了。我继续给其他警察讲真相。大约十多分钟 A 警察回来了，叫我去另一个屋。我一看那屋是审讯室，我说这屋我不能进。其中一警察说，你也没犯法你怕啥？我想也是。他们把电脑打开，其中一警察问，谁叫你们写的控告信？我说2015年5月1日最高法院执行司法新政并发出通告，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他又说，你写的信内容反党。我说咱先别探讨我反谁不反谁，我倒要追究一下，我写的控告信是写给两高的，怎么落到你们手里了呢？他说是两高返回来的。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我要求真，你们不修也得实事求是呀，也不能撒谎啊。我是某月29号在邮局交50元邮费邮的特快专利，30号的电脑上查还没动地方呢，下月1号就到你们手里了，你们就试试绑架。我第一次是在中通邮的，这是第二次。我要追究是谁私拆我的信件，不管是谁，他们都要负法律责任的。他哑口无言。整个过程我都是利用宪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说服他们的。整个过程我明显地感到都是师父的法身在我身边加持着，给我智慧，我只是动动嘴。我明显地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从审讯室出来， A 警察又拿出一个本子，我没细看，大概是治安罚款类的吧，叫我在被告栏签字。 我说我是原告，不能在这儿签字，我拒绝了。他也没说啥。我问，没事了吧？我可以走了吧？他默许。我和所长打声招呼，又返回到办公室，告诉那两个警察，记住法轮大法好，我就回家了。结束语，我的体会是，无论到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一定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动摇。遇到关难，都要从正面思考问题，不要负面思维。有的同修认为，我素僵了，那可能就会被迫害，或者被判刑。素僵，我们没有触犯中国的任何法律，他凭什么判刑呢？这种思维太负面了吧？这哪对呀？别忘了，我们大法弟子是主角啊，师父把路都给我们铺垫好了，我们只有走好走正。素僵，我们是有法，宪法、司法、新政可依的，我们要利用邪党那冠冕堂皇的法律法规来反迫害，是邪恶在怕，而我们有理，怕啥呀？和警察交涉，把常人的理和大法真相给他们讲清楚，警察也得服法呀，让他们明白大法真相，是非曲直也是在救度被江魔利用当打手的可怜的警察们。常人有句话，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一点浅悟，请同修批评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